我是节目主持人燕燕医师。好啦，今天我要接续我们上一集讲到的，就是妥瑞的部分。我们这几集都要非常探讨，就是很重要的医学名词，对吗？因为现在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东西啦，所以特别拉出来跟大家讲。好啦，那我要再次欢迎我的客座嘉宾，欢迎洪珊医师。
嗨，大家好，我是燕燕医师的大学同学。
又回到这个介绍。
对，我是一个精神科医师，然后也是儿童青少年心智科医师。
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很常会，我很常会跟他一起录音。
我要固定多久就会请他来一次，你知道，就有点舟车劳顿。然后我们这几集的特色就是会加上很多孩子的声音。
对，有一只那个比卡丘在旁边。
对，我们为了要证明我们是真的有小孩的，
小孩不是道具哦。
对，所以我们特现在，可是现在都会有音效可以做。好，所以我们还就是特地会保留一个背景的一只皮卡丘的声音，一直在那边开心的唱着歌，然后跟我们聊天这样子，他可能在跟空气聊天。请大家多多包涵哈，因为其实小孩嘛，你知道，就是年纪还小，根本就是还离不开妈妈嘛，所以妈妈要工作就是要带着小孩，多辛苦啊！我们为这世界上的女人致敬。
然后话锋一转，
对，话锋一转，这女人真辛苦。好，你们有听到皮卡丘声音很可爱吧？好，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到就是我一个已经在心里问句很久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亚斯伯格与高敏感人格。那其实这两个名词我相对应该也是在近几年啦，就是我觉得应该比那个 ADHD 或者是妥瑞还要更晚
一点。
对，更晚一些才开始兴盛起来的一个疾病啦。
对，
那他们应该可以叫疾病。
高
敏感人格好像不能算疾病。
对，高敏感没有在那个就是我们健保 ICD 诊断里头。所以它其实是不算是疾病，
不能被定义为疾病。 对，但比较多是在形容它的一个行为啦。
对，我觉得它其实应该是某一群人它就是有这样子高敏感的特质。可是它可能如果我们在那个疾病诊断里面可能会把它拆分成变成不同的诊断，因为你看到某一个地方你可能就下这个诊断。
对，
例如说可能他可能很焦虑，那就是被下到焦虑症。那他可能就是人际关系不好，然后可能被下到就是自闭症类群障碍症亚斯这一类。
原来是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亚斯伯格这个好了，因为这个很多人我觉得现在有时候会用亚斯伯格当作在骂人了，你是亚斯吗，听不懂人话之类的，很多这种的。 对不对，
有点过度的滥用它。
对，但它就变成是一个代名词啦。
好，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亚斯伯格。
好，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健保的诊断嘛， ICD 里面已经还有我们 DSM-5 就是精神科的这个诊断
准则
里面它已经没有亚斯伯格症。它就是
真的没有亚斯伯格的诊断了。
对，它已经被归类在那个就是自闭症类群障碍症里头，
自闭症光谱里面。
对，那自闭症光谱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状况。
对啊，因为这样子应该涵盖很多不同的类型啊。
对，那亚斯是我们过去针对这个这一群人的一个定义。那就是说亚斯的话，它可能跟自闭症不同的地方在于说他的语言功能是好的。所以他可能在学讲话的过程中稍微慢一点点，但是整体来说他是有发展出语言功能，甚至他们可能也会用一些很华丽的词藻，这个都是有可能。那他们，但是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语言功能，比如说因为在儿科里面有一个叫做发展迟缓。
对，
发展迟缓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一岁半可能必须要学会五个有意义的单字。但有些小孩是因为个性的问题他不肯开口。
对，
或者是他可能真的有一部分是自闭的问题，他不能讲出这些语词。那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就是等待的时间，就给他一个等待的时间。就比如说他到几个月后如果还是没办法，我们就会转接他去评估。
对，
是不是有一些发展迟缓或者甚至你讲自闭的可能。
对，
但有一些人他在等待这几个月就会爆发出来，
是
就可以 catch up， 就是赶上。
对，
那如果你说的自闭的这一块是指说他发展语言的状况不好嘛，那他有办法可以赶上
的时候就通常我们去问这个亚斯或者是自闭症类群障碍症的 这个病患，他可能其实在小的时候语言发展上面就比别人稍微来的落后，或者是比较、
就回忆妈妈去回忆说他小时候的发展都要被勾说你的语言要小心。
对，是的、okay. 那刚刚那个燕医师有介绍到说这个在学龄前其实我们就是说早期疗愈、
对、
就是如果要他有一些发展迟缓的问题，不管是语言啊，或者是人际互动啦，或者是社交，
是，
然后那个动作譬如说跑跳翻身啊、
对，
或者是写字小动作这些，
对、
然后一些手指功能，如果他有一些发展落后的状况，我们通常就会把他转介到早期疗愈联合评估。
联评、
那联合评估就是由我们的这个复健科医师、小儿科医师、还有儿童心智科医师会一起去看这个孩子，就多面向的、看看他有哪一些领域是比较落后的、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帮他转介一些
课程。
对，那希望他可以在黄金治疗期，就是可能零到三岁或三到六岁这个期间、能够慢慢的去就是赶上别人。
是是是、所以还是会希望他们能够有赶上这件事情嘛。
对
对,
对，
那如果你说就是自闭症这一块他在语言就理论上在后面假设有上过课，他还是可以慢慢的接近，
他有可能会就是很好。雅思的语言功能有可能是很好的。
是是是，
对，因为他其实对于一些冷僻字或者是说我们讲学旧式的那种
反而很厉害，
反而很厉害。
对
对,
对, 对，
因为讲到那个医学系同学里很多其实可能都是雅思。
有，我曾经怀疑过好几个。
是，
好
好, 好，我们不要这样子。对，我们就是说
我先怀疑我自己就好。
他的智能或者是说其他各方面，然后说语言啊或者是表达能力各方面的发展可能都很好，但是他会有一个核心的就是说症状，核心的症状、那大概目前认为是一个就是同理心，
是，
所以这个其实会影响到他人际发展。
是，
那因为同理心就是说你要揣测别人的心情，揣测别人的情绪和别人的感觉啦、那他们在这个方面上是有弱势的。
是，
那我们目前认为说是脑部有一个叫镜像神经元的东西，他可能在这个就是胚胎发育的过程里面可能就有出现一些状况、所以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是真的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的心情。对，那也
这也是没办法训练的，对，
比较难，
因为他是神经元的问题。
对，
就你构造上面的问题。
那通常训练我觉得比较像是有一点点像建立一些SOP 啦、
就让他习惯性、
对，就是让他能够去辨识一些别人的情绪，比如说别人这个皱眉头可能是代表他生气了、
对，
别人的这个声音提高代表他生气了、那你这时候要怎么反应，
要注意，
有一点像是把一个 SOP 建立在他
手册。
对，建立在他的脑袋中。
是，
但是实际上呢对他而言他可能真的是就是一辈子其实他可能都没办法去
理解，
油然而生。我们所谓油然而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痛苦、你看到别人伤心，你可能会有一种情绪出来。对，那他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这也会造成他人际的障碍嘛。
对，
就是他会变得比较可能，
对，人家可能会觉得他冷漠或者是不关心我，或者是 不能同理我，不能理解我这样子。
是，或者是自我中心啊。
对对对对对对，
他可能就讲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对，因为相对之下他又是有比较高功能的嘛。
对
对，他可能又做得到一些事情。
没错，或者是你就觉得他很白目、就是说
对对对，
我明明已经在生气了，他怎么还讲话刺激我。
身边这种人很多，怎么办？
对。可是我们要去区分，有一些人他是真的不能，有一些人他可能是
故意不能
不理你啊。
对，有一些人是自己就是本来就高姿态，
对，他知道这样会就是你会不开心，他可能故意这样子，他觉得你的死活就是你的情绪不重要。
但其实我们真的就算我们不是医疗人员，我们一般人应该也可以感觉出来这两种的区别嘛。
有点难呢、因为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的前市长的人，就是很多人在争议这件事情。
对对对，
这个这样子又聊到政治，
这是我们大学的故事。
对，要聊到政治也没有啦，其实我们、
你说前市长哦，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拿他来做个举例，因为他是大家都知道的状况。就有些人在争议说，他到底是雅思还是这个就是故意不理别人死活。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很难区分、尤其是当他智能很高的时候。
我觉得只有身边就是你真的很了解他的人啦、可能可以能够做区分。对，如果只是那种就是 偶尔共事一下，对啊，就是不是真的是认识你十几二十年了，认识你不够深，还是会造成误会啦。
没错，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
或者我们有时候看新闻，就是会下那样子的标题，
我们会被勾着走。
对
对，就是新闻可能就会有一些耸动标题啊之类的。对啊，好，那我们再讲回来，就是雅思的部分。那理论上啊，就是有一句话好像是说雅思就是高功能自闭症，这个就没错嘛。
对对，
就可以这样子
说。就是我们
说
高功能指的就是语言智力，它其实都没有跟一般人有什么落差，
嗯，
对，但是它就是缺乏同理心跟人际互动上有一些障碍。
是，
那雅思还有就是高功能自闭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症状，
嗯，
就是它会有一些固着性、仪式感，或者是说就是很，我们说好像一定要怎么样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如果没有假设，就像我为什么会很担心小 Q， 就是小 Q 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谁第一个起床，然后跟谁开到客厅的电灯，
嗯，
然后跟我是先穿衣服还是先刷牙，我如果这个顺序搞混，他可能就会哭个半小时。
哦，对，他对于这个变动
顺序的部分，对，没办法，
比较没有弹性。
对
对
对,
对，
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说他好像是可以 fix 在这个部分里面。
对，但这个其实有时候又会跟我们学龄前期的这个秩序前期，
秩序性啦，
对，
就他在养成，
我觉得这很难区分。
对啊，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儿童的心理发展，
嗯，
在学龄前他其实是很依赖秩序的。
是的，
因为这样子他才有
安全感。
对,
对，
他才觉得说哎，我这样子每天固定的行程，
嗯，
或者是有一个固定的仪式，
嗯，
我才不会出错，或者是说我才有安全感。
对，
那这个东西会跟就是我们说雅思的那个部分有一点点像，
嗯，
但是它可能主题会比较不太一样。
是是是，
对，那雅思常会有一些局限的兴趣，
嗯，
或者是局限的这个他只对某些东西有兴趣，
嗯，
譬如说
数学超好这样子，
欸，对，或者是有一些他就是很喜欢符号，
嗯，
他可能 BOPOMO 啊 ABC 啊，
嗯，
123这些东西他就是很强，
非常喜欢。
对对，可是讲到一些比较情节类的故事类的，他可能就没办法理解，或是不愿意看这一方面的书。
对，那就是他比较没有办法发挥一些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对不
对？
对，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喜欢有秩序的东西，
嗯，
所以亚瑟小朋友他们很喜欢图鉴，喔，他们就是譬如说恐龙图鉴，
嗯，
昆虫图鉴，喔，什么什么百科，嗯，他们就是很喜欢这种比较知识类或者是有秩序的东西。
OK，
所以像一些情节啦，
嗯，
我们讲说，欸，去看个那个故事或什么的，
嗯，
他们可能反而就没有兴趣。
对，因为其实在尤其是在亲子共读这一块里面，有一部分我们是在培养小孩，
嗯，
就是让他们融入那个情境里面，情节里面这一部分呢，现在研究也都证实是说是可以合理的适当的发展出孩子们的同理心。哦，
没错。
对，所以为什么我就可以理解说雅思他们没有办法去念故事，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同理的连接，
他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
我说为什么，
对啊，
这
不是这个世界上该发生的事情。对,
对，
他就没有办法去发挥那个想象的，
是，
对对，那一块。对，
还有像我们在这个联合评估早疗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喜欢问说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角色扮演游戏，想象类的游戏，
哦，对对，这很重要。
对,
对，
加加酒，他有没有办法自己发起一个情节，
嗯，
一个故事。
嗯，
那这个对雅思来说是困难的，所以他们通常就是玩一些比较是功能性的东西。
是，
譬如说他可以玩车子玩很久，
是，
但是详细怎么玩他可能就是撸来撸去，
哦，
或者是排一排
就看轮子在动啊，然后或者是看他上停车塔，啊，这样子，然后照停车塔下来。
对
对，可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譬如说我现在就是一台警车，然后我要去救人。
对
对，
就是比较没有情节啦。
哦，oh, OK OK， 好，然后再来，在我们最近儿科要开始发展一个那个在诊间帮零到七岁的小孩做一个儿科评估的进一步的量表。量表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像你讲到半家家酒这件事情，
嗯，
我们现在已经把除了就是有没有半家家酒之外，我们还要请妈妈注意说你半家家酒的角色会互相变换吗？
Oh.
就是如果你半家家酒的角色是持续一直只有在 一个角色，对对对，我今天当厨师，然后我一直都当厨师，
嗯，
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列入一个危险地带，
是
评估那个评分它是危险地带就必须要转介，
嗯，
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容易落入转介区的这一题，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困扰的，因为这个会让小孩很容易得分，就是我们有一个
这得分是不好的，
对，是不好得分，就是2岁的小孩当你去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应该要能自己回答出这个东西。那如果说他从头到尾他虽然跟你有眼神接触他知道你在问他，可是当他要回答问题的时候他都是 不自己用手指出答案，比如说你跟他图鉴然后跟他说车车在哪里，他可能正常小孩都会自己用手去摸那个车指着那个车，可是如果这个小孩他是抓着妈妈的手去指车子，他就得分了，他就落入要转介去了。
OK，
有没有就是 这件事情
这个有一点点严耶、欸、对
对啊，这个蛮严的、嗯、但是我就会觉得这好像跟小孩怕生可能也会有关系嘛，因为他可能遇到我们也会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一直对这一个选项就觉得很迟疑啦、
嗯、
对，但是所以我们之后在评估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在透露，如果说你的小孩被评估了，你要让他试着自己去回答，这样子。
是，
对对，不要。
所以不同年纪里面，其实会有不同的指标。
对对。
那你刚刚讲说用妈妈的手去指这件事情，嗯、其实就是我们说自闭症类群障碍症的小朋友，他在两岁以前可能还没有出现就是指物这件事情，
嗯嗯嗯
就是 手指指东西、
哦，
这个其实也是个重要的发展指标。
哦，所以他们其实两岁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就是跟
两岁可能算是一个就是
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对
对
对, 對、
嗯、
那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好啦、嗯、那这样子我今天就比较能够了解那时候那个那一题到底为什么
对
我们
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是焦虑、嗯、或者是说社交焦虑
对、啊、
那他就也有可能陌生人焦虑也有可能
对, 啊,
對
啊我又不认识你你叫我问问题、嗯、我就要回答人家把我吃掉怎么办
对、
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问问家长他在家里有没有出现、
嗯、
这样的行为
对,
對, 對, 對如果他在安全的环境里其实有那大概就是过关的
是是是好那对于雅思的部分呢、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就是可能会有没有同理心的部分嘛、
嗯、
然后跟他语言虽然说后面都可以赶上嘛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哦就是刚刚讲说一些重复性或局限性的东西、
嗯
哦、就是他可能很喜欢某一样东西然后他就只去专注关注那个东西他比较没有办法去受别人的
影响
而去改变他的注意力、嗯、
这跟我们所谓的强迫症有关系吗
强迫症也会有一些仪式化行为但强迫症你去问他背后他通常我们刚刚讲仪式化行为解释一下、
嗯、
就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要数地上的那个黑白格子他一定要走黑色、
嗯、
要不然他就觉得他会发生不幸的事情
OK
所以
这是强迫症
这是强迫症
是
对所以他通常背后是有一个原因的
对但那个原因通常都不合理而已
就不合
我们常人的逻辑这样子
那强迫症有一个诊断定义就是说他一定要是先有一个强迫想法然后他这个、
嗯
行为是为了要去抵消这个念头
哦。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说他会遇到不幸的事情就是一个强迫不断出现的
想
法
所以才出现但是雅思的这种重复的就是秩序性的问题就不是
比较不是对
那通常没有什么原因出现他只是想要照着这样
做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他很喜欢火车或者他很喜欢捷运然后他就可以一直坐火车一直坐捷运
对
或者是他很喜欢这个背站名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蛮常见的一些局限性的兴趣对、
嗯、OK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幼儿园的部分就像我们上集有讲到啊就是在学龄前的小孩真的是要提早抓出来去做一些观察然后就是甚至有没有一些辅助的课程可以上课啦
对
那我们在提到的这一块比如说雅思的部分它会有一些所谓的触觉敏感五官觉敏感的问题吗
也会耶这个其实还蛮常我们在那个就是联合评估的时候会遇到、
嗯、
它这个叫感统适合嘛对不对
是是
就是感觉统合的问题
我觉得我听到超多家长都被下这个诊断
嗯，对
我门诊有很多小孩说被带去评估都是说感觉统合失常然后就请他们去外面上那种亲子的体能课啦、
嗯、
或者是什么课、
嗯、
对不
对
对
那感觉统合它其实就是指我们的五官感受嘛、
嗯、
就是包含说触觉听觉然后嗅觉还有
味觉
对、嗯、还有前庭觉
前庭觉
对大概这几种那我们每个人其实 就大家都不是生产线出来的，所以大家的这个变异性都很大。
对，
好，那你可能在某个感觉上面特别的迟钝，或者是特别的敏感，
嗯，
那这可能就造成说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有一些状况。
是，
举例来说，一个可能听觉敏感的孩子，他就听到比我们更多的声音，嗯，他很容易受到一些小的声音或者是一些吵杂声音就被分心了，
对，嗯，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外观看起来你就会觉得说，欸，他怎么专注力不太好，
嗯，
其实是因为
他听到太
多
细微的声音了。没错没错，
对对，所以也许你就会觉得说带到人多啊吵杂 出去外面餐厅用餐，他就特别情绪
不
稳定。不
对，
这个可能是他一个听觉敏感的孩子。
是，嗯，
那再来就是譬如说触觉比较钝化的孩子，
嗯，
那他可能就会很寻求触觉的刺激，
嗯，
他就会很想要
摸东西，
对，抱东西摸东西，或者是
我听过我们学校，嗯，就是小朋友学校的老师在讲之前的已经毕业的小朋友，
嗯，
那是一个小女生，然后她可能真的是触觉真的很钝化，所以她在学校随时都会去摸着，因为他们老师都会穿那种运动裤，就是贴身的那种，你知道瑜伽裤那种是很好摸的嘛，
滑滑的，
对，她就会习惯去抱着老师的大腿，然后去这样子做触摸他裤子的动作，一直做
这
件事，
哦，会在人际关系上有一些状况。
然后因为就是老师其实有三番两次去提醒小孩的家长，是不是这点事情是可能需要去做评估或什么的啦，但后续我们就不知道了。对对，就是其实在生活中会真的出现这样很明显的例子。
没错没错，那这个其实都有可能就是说感觉统合的问题啦，
嗯，
或者是说比较我们说高敏感人格啊，这个其实也是。 对，
是，
对，
所以其实那感觉统合这件事情它不一定真的是一个，就是感觉失衡这件事情它不一定真的是一个疾病嘛，对不对？
嗯，对，它目前不是疾病，只是说在自闭症的儿童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感觉统合也有状况的很
多，
比例很多。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们比较不喜欢吵杂的环境，
是，
哦，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自闭症小孩在外出的时候他会戴个耳机，
嗯，
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很喜欢转圈圈，
嗯，
那个其实是因为他的，
对，这以前课本最会形容这个，
对，他的前庭觉比较钝化，嗯，所以他必须要透过不断的刺激转圈圈啊，从上面跳下来啊，
对，
荡秋千啊，他就是会感受到自己的那个身体啦，
嗯，所以就是那些极限运动员是不是都要看一下是不是前庭神经觉的问题。
对，
對，
他们可能会重复的做这些事情，
uh-huh。
对，那像我们也有听过一些叫做什么感统刷，
对，
就是用一个刷子去刷他的背。
其实我是在那个小乖三岁多我才听过这个东西，欸，我是不是很落实啊？对啊，就是感统刷，然后我才知道去 Google 一下真的有这个东西，然后好像还要叫妈妈每天睡前帮他刷刷，然后刺激他的结那个刺激他的
触觉感受。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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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这样他情绪会比较平稳，
哦，
那还有像我们有一些自闭症儿童他会有一个重力毯，哦，它就是一个很重的东西
压在自己身上，
对，他把它包住以后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所以他们应该会很喜欢被用力的拥抱。
没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他在感统上面有一些失衡，所以我们去用辅助让他情绪更稳定的方式，哦，
那这样子的练习下来是可以改善的吗？
我觉得其实他比较像是刚刚讲说让他情绪稳定，
哦，
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他不喜欢吵杂环境，那我们就尽量不带他去外面用餐，
嗯，
类似像这样子，
okay。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用感统刷刷一刷背他可能心情就会稳定下来，
稳定比较好睡觉之类的。
对， 对，
OK， 好，那我们提到的就是雅思的部分啊，他会有所谓遗传的问题吗？因为他毕竟是神经元嘛，
对
不对？
对， 对，他其实是有蛮高的遗传比例的，所以很多孩子就是他的父亲，嗯，尤其是男方啦，
尤其是男方，
就是，对对，因为就是雅思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老公
但我老公是我的忠实听众对对对，
好，因为他刚刚有在我们开录之前他有跟我谈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不是啦，因为
好，
不要因为别人比较就是你知道比较难相处，他龟毛就怀疑他。
我没有说他难相处，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担心嘛，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 是，
对对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男生比较多？因为其实那个 应该不是说男生比较多，就是光是自闭症类群障碍症里面男比女的比例大概是9:1。
哇，
对，所以女生
很
少见，很对，女生很少见
哦。
对，那通常也 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的那个基因变异可能是在 Y 染色体上
哦。
对，
可是
他
那女生也是会发病啊，
女生就是比较不外显啊，但是、
还是女生都会很容易被 miss 掉，
也有可能。对、
不过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不是也天性，因为女人跟男人的天性其实本来同理心就会多一点啊。
对，而且女生就是比较情绪导向
啊。
对啊，
对,
对
啊，然后男生就是理智型的，
没错、
我这个很难说、对，那所以小 Q 有可能不是那10%，
因为真的 女生的雅思或自闭症其实很少见啦。
Okay.
我们有时候在门诊看到就是很典型的自闭症的女生、那真的是很少见、对，就是真的是9:1这样子的悬殊。
好好好好，那我问没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所谓的高敏感人格。我觉得高敏感人格这个是应该也是近几年哦、才出现的一个名字，
好像是一本书。
对,
对，
高敏感是种天赋、这个我当时候因为我老公一直觉得我是高敏感，所以你知道我非常讨厌碰到水、我很讨厌我的手是湿的，脚是湿的，或者是衣服只要一点弄脏我就会立刻换掉。我都觉得自己是可以被落入诊断哪一个强迫。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像触觉敏感
哦。
对，因为就是像碰沙碰水，
对，我很
不
喜欢。 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会把小 Q 他们丢到现在这个学校去、让他们学校就是一定要在草地里生活，然后他一定要去玩沙，他一定要脱鞋下去足球场或之类的，就我就希望我自己那么怕脏，我一点点灰尘都不可以的话，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过得这么辛苦。
是，
对，
是，
所以我一开始预设就让他们丢去这个学校的原因是这样、对啊，好。
所以像我们有一个工具叫感统盆，
盆啊、
感统盆，就是它那个盆子里面就是有很多的
脏东西，
对。它可以放不同的材质啦，譬如说沙子、
软的啦、黏的啦，
对，就是让他们去有不同的触觉感受，然后去弱化那样子的敏感性。对，
我已经错过了我的治疗时间。
对，所以你到现在还是很怕的。
对啊，对啊，完全无法弄脏的东西。对对对，这很痛苦。那其实我觉得高敏感的人啊，他们会很需要就是被理解。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跟亚瑟的差别是，他们其实是很有同理心的。
对，他的情绪是很容易受感染或易感体质。
对，他其实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的非常的，比如说我去外面餐厅吃饭，我就可以感受到隔壁两桌，隔两桌过去的那一对情侣在吵架。然后我就立刻跟我老公说，我跟你说他们在吵架。然后或者
是偷听到吗？
没有，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动作，其实我在餐厅里面即使很吵杂，很吵杂我也会很不舒服，然后我会感觉到每一桌客人用餐的情绪。
好
玄哦，所以我觉得很辛苦。然后如果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些让我不喜欢的气氛，我就会很想要立刻离开。
所以真是情绪敏感。
对啊，所以我是因为可能我老公陪我出去吃饭，要不然其实我很害怕去餐厅吃饭。我也很怕自己一个人，假设我去图书馆借书我都秒去秒回，就是我很怕人很多的地方。对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会收到很多情绪负荷的压力。
是，所以你应该就是如果 MBTI 那个是 I 型人
之类之类的，
对，就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
对，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然后像小 Q 之前他们老师就跟我讲过，很明显就是说老师只要突然间就是下一句课那个他们在念故事书，下一句话念的稍微大声一点，他就会感觉到小 Q 的脸变了，垮下来。因为小 Q 就会说老师是不是生气了。他会很感觉到对方，尤其是老师，尤其是我们情绪的变化。然后甚至是我可能不舒服，话讲的比较少，他就会立刻问我说你还好吗。对，他是对这种事情很
明
显的啦。
对,
对，所以以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就可以先脱离亚斯的那一群嘛。
对啊，就比较不像，因为亚斯大概就是很难去感受或者是被 被别人的情绪传染，
对对 对，不会被别人影响，因为他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是他比较缺少那种互动。 对， 對，
嗯，对。那比如说小 Q 那种高敏感的情绪啊，他也会有一些高秩序性的问题。
嗯，
对啊，
因为他就会有特定环境，对他来说是比较安心稳定的。
对， 對，然后这个地方他不熟，其实我觉得对学龄前的孩子来讲，他根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嘛。
嗯嗯，
这世界很大，然后每天都他都在经历他没有遇过的事情，
對，
对他们来说 stress 也很大，
没错，
所以他们很需要那个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当他，如果你今天有给他一个完整的睡前仪式，像我家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睡前仪式，
嗯，
睡前要先刷牙，然后再吃佛定，然后再干嘛干嘛之类的，少一都不行，这样他们才能够安心的入睡，不然那天他们就睡得很不安稳。
所以有时候大人忙或偷懒，其实他们其实会感觉到，
对，他们会闹，可是有时候他们又讲不出来是哪一件事情让他不爽。
对，
所以有时候很多家长你都会发现，你睡前就赶他们去睡觉的时候都在骂小孩，就是
一直睡不着。
对啊，其实你要想想看，是不是你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够安心啦。对，这个是学龄前很常见，这个其实不列为任何的疾病的问题啦。
嗯，
对不对？
对，哦，
那关于我们所谓的雅思这一部分，
嗯，
你觉得雅思的孩子是有必要进行就是精神评估、心理评估这些吗？
我觉得可以耶，因为其实心理横件有一点点像是说我们对他更了解，
嗯，
就是我们比较知道说他为什么这样，
嗯，
就是像我们刚刚把那个五感啊这些感觉统合拆开来讲以后，你就会比较理解说，欸，他不是在无缘无故在闹，他其实是因为他有感受到一些，嗯，可能我们不会那么 有感觉的部分。
嗯嗯嗯嗯，
所以就是就像你说阴阳眼的人好了，对不对？阴阳眼
的比喻，
对，阴阳眼的人就是他可能看得到你看不见的东西，
对啊，
所以你不能说，哎，你这样子就是
无理取闹，对，我不能说我看不到你就有病这样子，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哎，我们是科学的频道吧，
但这是真的啊我始终相信有阴阳眼这件事情，只是我看不到。
还有你说像这个情绪易感的这种体质，
嗯，
哦，这个其实也就是天生特质，嗯，那透过一些心理横件，我觉得是可以更了解你的孩子，然后更知道说怎么样去避免一些他不喜欢的环境，或者是当他有这些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猜得到原因，啊，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是要聊这些话题，是要让大家就是帮助家长去了解，重点是了解你的孩子在想什么，
嗯，
然后你的孩子正在经历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的这个剧烈的转变，真的不是我们已经成人了可以想象的啦，
嗯，
对，他们内心的小剧场正在爆炸，所以有时候孩子在哭闹或什么的，其实我们会加在情绪上就跟着他一起暴躁啦，
对，
对，很容易会因为这样，但相对之下我们大家耐住性子，你回想你自己小时候有很多不被理解的地方，
嗯，
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一些主题能够帮助家长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当然你们的孩子都可能不会是一些雅思啊或是这一类的，可能大家都是正常的孩子，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说出来的，需要我们去聆听，需要我们去同理，这样子，对不对？
所以就是正常的变异性啦，
没错，
大家不用太过于就是贴标签
对啊，
或者是说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不正常。
对， 对，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雅思人这件事情就是应该大家要用特别的眼光看他们啦，
那觉得比较像一种个性，欸，
对啊，我反而觉得雅思人他们都不要管别人，比较能够成大事，比较能够成为大老板，因为赚钱要够狠啊
又绕回来，好烦哦，我
市长没选到，啊，怎么办他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对啊，反正就是每个人最后都还是会找到你在社会上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嘛，
嗯，
那其实说白了你放大眼看，那其实都是性格不同嘛，对，
对啊，
做法不同。
而且我觉得高敏感这件事情他用的好的话其实是很有，
对，他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对，
对啊，比如说我可以当一个心理咨商师，我也不需要
你
说，
因为
你
的情绪很感受力很高，
对，我只要看你今天皱眉头大家就知道你是不是跟你老公怎么了对啊之类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合理的去了解跟运用之后应该都会成为人生中很大的帮助啦，
没错，
对对，
没错，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小孩的特质，
啊，
或者是说知道他的长处短处，
没错，
大概可以做的就是引恶扬善， 善，就可以把他的长处
发
挥
出来。 对，然后也会让孩子就是过得比较安心啦。
没错，
对啊，就是比较走在一个安稳的道路上，对吧？好啦，我们今天这一集聊了非常多，就是虽然主要在聊雅思跟那个高敏感，但其实我们聊了很多闲话。好，那我们今天要非常谢谢红珊的跟我们的分享咯，
谢谢。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内容，不要太枯燥乏味，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